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四位嘉宾，他们是来自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的骨干，分别是会长刘畅，欢迎刘会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国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会长刘畅。
还有 Janet 唐。
Janet 唐，我叫中文名字叫唐凤明，我是湖南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副会长。
还有张婉然 Tiffany。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婉然 Tiffany， 长沙人。
还有是黄文明。
哎，大家好，我是黄文明，来自湖南省郓州市狼山乡，我在西雅图，是老乡会一个的积极分子志愿者啊。
我们今天请到四位呢，就是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们在最近支援国内的那个就是抗击疫情所做的一些非常卓越的工作啊。那么他们湖南同乡会组织起来捐款捐物，就是运送了大量的物资到国内，也帮助同乡同胞战胜疫情，所以呢出了很大的力。刘会长，您是不是介绍一下总的一个情况？
目前的话呢，我们是有四批物资运送到湖南。那么第一批的话呢，是在湖南省省委还有省政府的一个号召之下，然后呢我们有北美的三大湖南同乡会协力合作，那也包括了南加州湖南同乡联谊会、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还有佛罗里达湖南同乡会。那么我们一共用了四天的时间，采购到了12000件防护服驰援湖南。那么这一批物资在北京的时间2月1号的早上，一共有2700箱物资已经顺利的抵达湖南长沙，然后进入到了一线的这个抗疫之中，给了医疗人员。那么第二批物资的话呢，主要就是刚刚您介绍的这个 Tiffany 以小张他牵头，长沙县经开区的各界人士、爱心人士捐赠给了长沙县第一人民医院，是一个定点的捐赠到医疗一线，一共有将近14万人民币的那个医疗物资。然后第三批物资呢，这就是我们湖南同乡会的大群，我们有一个微信群的老乡们100/100这样捐出来的，一共是有147箱，共计69000个美国本土生产的外科一次性的手术口罩。那么这一批物资呢，在2月14号北京的时间已经抵达了湖南长沙，而且分派给了湖南地州市一共有42个医院的一线工作人员手中。接下来的话呢，在这一周和下一周，我们将组织第四批援驰湖南的物资，那么就是将近有1700套防护服送回重灾区的这个湖南岳阳，去支持一线的抗疫救灾。
啊，这湖南人团结起来，真的能做大事啊！能够，这么短时间里面能够筹集了这么多批的物资，那你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刘畅会长的那个号召下，就是要我管理这个捐款的，发动老乡们捐款。然后我们老乡们也挺给力的，在1月28号发动捐款，而且老乡们都是平时都是就是说买菜都货比三家，买衣服都有80、100的都舍不得，但是这一回都是100，200、300、500、400得捐给我们这个疫情去救灾款。而且老乡们非常的踊跃，非常感谢老乡们这一份爱心。我们第三批物资就是147箱，我们这一批物资的话102箱捐给34家医院，这医院的话每一家我们都是对接的，这边有对接的志愿者，对方有对接的志愿者，我们跟踪报道，反馈信息过来，所以呢，这些都是希望这一批物资能帮助老乡们。
太棒了，这个 那个小张，你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是不是？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说，比起其他的就老乡们自己做的确实不是很多。就在开始疫情出现的时候，自己并没有过多的关注，而且加上当时正好工作的原因，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那当我们那一段工作结束的当天，突然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是发动了我自己身边的一些资源，找到了湖南经开区的这个志工党分部，来向他们筹措一笔资金。因为我们其实老乡们都知道，前期在购买物资的时候，有很多的资金都是由刘昌会长他自己个人垫资的。说实话，因为在抢购物资的这个阶段，你钱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其实物资比较重要嘛。那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这个资金能够尽快的回流。那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也是相当的信任我们吧。那及时的把这笔款项通过了各种方式给到了我们。那也是在刘会长的帮助下拿到了这一批的物资，然后定点用于了当时是长沙市长安县定点收治确诊医院的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所以这批物资到了之后，对方还是再次跟我们表示了感谢，也确认了这批物资的高质量以及能够用于到一线甚至是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这也是让我们能够感到最欣慰的地方。
太棒了。那个黄文明也叫北美黄哥是吧？然后那你也出了很多的力。
就是说这个国内这个最开始的新型冠状肺炎这个发展很迅速，最开始的我一直关注，每天都在看啊，大家正在快过年的时候对吧，觉得哎呀开心的过年了啊，突然武汉封城了，没想到发展的很快，并且一下遍布了全国。然后我们说实在，最开始还没意识到这么快扩展到湖南，或者是并且慢慢的通过新闻我们知道国内缺口罩缺物资对不对，我们说实在我们还反应觉得慢了一步，要是我们再早一点，我们可能可以更容易的或者更快的采购到更多的物资。后面就是大家在老乡群里面会长也开始发动起来，我们就能做的，我自己能做的首先是去捐款，因为我们公司也有 match 嘛，我自己也捐了两次。然后还有就是需要抢东西我或者帮一些东西对吧，当需要出力的时候我就可以到场。
太棒了。那个刚刚那个黄文明呢也提了一下，就是最开始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参加这个就是救援的工作，然后你们就是最初的一个动机，或者说最初是什么样的情形触动你们就是要发起这么一场就是捐款捐物的这个行动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集体大家共同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我们所有的老乡团结一心在一起，作为一个集体共同的为我们的家乡为我们的故土做的这样的一个奉献。那副会长您觉得呢？
我觉得是的，当时就是说会长说要捐款，我向会长提出了几点要求，这几点要求一个是捐款捐用，老乡们的钱来的都不容易，如果我们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晚了一点点，如果能买到物资的话我们就捐物，买不到的话我们估计会把这批钱退给老乡，这样子呢也比较好一点。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财务比较透明，所以我们每一笔款都发到大群里面，每一个老乡都能知道自己捐了多少，然后知道自己的款项用到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们会长和我还有我们志愿者我们都做到了，而且我们都有每个医院发接到我们的物资的时候发了一个接收单，就是说我收到了这一批货，感谢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反正非常感恩，希望这一点心意帮助老乡们，所以在这里呢也感谢老乡们的爱心。
对，那老黄你有什么想跟大家介绍的吗？在这个过程之中
这个我在想的就是有句话说 你出了国你才知道你多爱国。当发现国内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最开始我们想的可能是做的更多，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力量是太小了，你看紧接着后面是断航啊，或者是这个快递回家，个人想寄东西回去是非常非常难的。而我们老乡会通过大家就是说齐心协力，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每人有就是你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认识的资源，认识的人，是吧，一起把这个桥梁给搭建起来。怎么一步一步，我们东西在美国你怎么到国内，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吧？这我们会长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其实通过不同的方法，每一个批次都有不同的特点，对不对？通过不同的渠道，然后把它送到就是一线的医生或者医院的手里。
嗯，
这个非常不容易。
对，就没有断航之前可能还好一点，那以后断航之后就是就是暂停航班之后再把物资送回去还是有很多的难度的，对吧？
对，在这一块就像我刚刚反复强调的，我们是一个集体，所以的话所有的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的老乡呢，他们都是拿出各自的平时生活中的资源来帮助。比如说像我们的副会长，他呢是联系到了我们南航的这个中控和中转在广州区，因为那一区域的这个积货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个抗灾物资它不仅仅是去湖南一个省份，它是全国各地都有需求的。那么他也是动用到自己私人的资源去联系到了南航的这个中转还有中控，这是我们的副会长唐凤明。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有长沙老乡 Kitty， 他呢是帮我们联系到了海航北美区的总裁，那么呢也是帮我们义务的完全免费的运货回湖南。所以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老乡把所有各自的平时中生活中的资源拿出来的话呢，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想这一块的话呢，包括我们的副会长还有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小张，他们都有深刻的理解。
对，在这方面就是说我理解，就是说只是你要是捐钱还是比较容易一点，特别是捐物资，在这个物资又没有货的情况下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着急。然后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和湖北同乡会的时候，在这边就是说捐款的捐到那边去了，结果对我们老乡们说，哎呦我们湖南这边也需要救疫情，这时候我们就发动捐款啊，就着急了，因为你有钱要找货源。但是呢也感谢我们志愿者们，就是把这些货源也能找到了，然后也感谢我们就是在这个渠道里面，当时还想到捐这个东西捐到能不能回到我们湖南去，回到湖南去呢，那能不能到每一个医院的医生手里面，医务人员的手里面，这些都是我们担心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湖南政府部门在这方面就是说还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大开绿灯，所以呢把我们的顾虑呀这一方面就解除了，所以呢这些物资呀就很顺利的回到了我们一线医院里面需要的医院里面去。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的会长刘会长他有这方面的一些就是说资料和信息，对不对？
对，那我也是想说听志愿者像小张他们，你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对吧，你们也看到了这些运输的过程中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也想你重点介绍一下对方的医院对点接收，他们是怎么样认真负责的给我们老乡一个汇报的。
其实在我联系的当初呢是直接可以对接到医院的，那也是由于当地的这个志工党分部直接是对接到了长沙县的卫健委、长沙市卫健局以及定点接收的长沙县第一人民医院。他们在对待这批物资的时候，就大家都说嘛，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就是微信拉个群对吗，一旦中间我们说需要任何的支援就把对应的人拉到群里面来啊，包括所谓大家可能不太信任的红会呀、慈善总会呀，都是直接任务到人的啊。那还有包括他们觉得他们也其实很理解我们的难处和困难，包括每个志愿者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再加上时差的等种种原因，那包括我们像刘会长经常会把一些需要的单据发给他们，需要对方盖章，他们也是直接的帮助我们来填写盖章，几乎是实时的就会提供对应的需要的通关文件， 不需要我们再来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时间和工作。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在对方接收的过程中能够给予的最大的帮助，同时包括像我之前提到的款项，也是在说实话是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对方直接将款项相当于给到了我一个个人的名义，他们也是在这种像真的是在陌生的情况下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信任。所以在无论是在运输啊，包括接收啊，包括这个款项方面啊，对方的政府部门以及接收方都是表现出了极大的这个诚意的。
对，所以我们的话呢，作为华盛顿州这个湖南同乡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去抢购物资，然后用各种个人的渠道，然后呢联系到了我们的国家的航空公司，然后把这些东西送回湖南。那同样的，湖南当地的各地州市的政府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来帮助我们运输物资，然后确保到了一线的城市。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志愿者，他们都是来自于湖南各地州市的，所以其实他们都希望能够帮到家乡。这个的话呢，就像老黄，他是来自于湖南南山县的，那么一直他也想帮他的家乡，但是到现在还在排队。老黄，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这个开始我没想到我们县城啊，也会缺这个东西。最开始我没主动联系，或者是后面的时候，我有个高中同学，他联系我，他说能不能给我弄两口罩回来，是吧？我说我现在是我一个是买不到，我现在很难买，另外一个是我买到了可能寄不回去，对不对？所以我知道老乡会这个平台，我就想我一个是捐款或者是参与进来，然后到时候老乡会有这个渠道能把东西运回国内，我在想肯定是会有机会寄到我的家乡的。然后这里我补充两点想说一下，就是比如说你知道现在寄东西回去多么困难，第一个就是在比较强的两三周之前，我一个朋友他寄了两盒口罩回去，花了快递费$200。还有个就我的同事，他买了一盒，当时买一盒口罩只有$13，对吧？但是他寄回去快递费寄给他爸，花了$130寄回去。那是前几周的时候，现在寄根本就没办法寄了，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像我们老乡会啊，真的是那钱都是大家募捐过来的嘛，发到刀刃上，我们选的东西必须是符合国内接收要求的，必须是一线医务人员能够用的，就是那些不合格的啊，我们绝对不要。所以我们没有出现那种错误的，比如说买到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是再退回去的东西，对吧？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都是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去选购。这个副会长就最清楚，
在这边。对，我在这边是严格把关的，就是说质量必须得保证，医务人员的为我们用生命去救人，然后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必须得把关，把好这个老乡们给我们捐款的这笔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在这里就是在这个物资特别的紧张的情况下面，我当时也是很着急，我狂风浪炸的时候，我炸了一个半小时的那个微信群。接着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个老乡的中学同学就求口罩，他说如果能给我一个口罩，或者是捐给我卖给我一到两个口罩都行的。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在流泪，所以我就说谁有口罩。不过感恩的是我们邻居有买了一盒口罩，有20个，还是1860的 N95 1860的。当时他说我这里有，你过来拿。我说真的吗？多少钱？他说我捐给你们。我那一下我就非常非常的激动，我应不得这个晚上一下子就跑到他家里去把这瓶口罩拿过来。当我第二天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爱完没说的时候就把这一批这个一盒口罩给我了，我非常感恩。然后呢我就捐给我们老乡，他也是开心的不得了，拿了这盒口罩完全他说是太开心了呀。总的来说呢，在我们老乡都是一个目的，找到物资能帮助老乡们一线的工作人员去救灾， 所以呢，当时呢，我也挺激动的。最激动的是什么呢？当时就是说找不到这个物资的时候呢，感觉就是说一线人员为我们去用命去救人，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特需人员去给他救下来。当时会长说，现在那个口罩非常贵，多少多少钱，我说没关系，只要能救人的我们买下来，多出点钱都可以的。会长你说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就像刚刚老黄还有这个副会长介绍的，我们对于这个医疗物资的采购的标准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是一定要用于这个一线的工作人员的。所以呢，寻找货源的过程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不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会去狂风乱炸的去抢去买。这也感恩于我们的老乡，其中有一些老乡他们也是来自于医疗行业的，包括化工行业的，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这是一个集体一个群体的力量，同乡会的力量。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的4名骨干，他们分别是会长刘畅，副会长 Janet 唐，还有骨干张婉然跟黄文明。我们请到这4位呢，主要是想请他们介绍一下前一段时间，当然还包括接下去他们还在继续做的，就是在我们西雅图地区这个湖南同乡当中，召集大家为国内的同胞捐款捐物，就是特别是把 美国的优质的这个医疗物资能够运到湖南一线的医院去，然后能够让湖南的医院能够更加高质量的救治病人啊。那各位刚刚讲的非常的精彩，就是说能够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已经送了四批的物资，而且呢都是定点的送到各个医院。那我相信你们跟国内对接也比较多，那么国内的医院他们收到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反馈，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看到他们这样的反应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在这里我特别想讲一下我们副会长 Janelle 唐，他的娘家永州市，湖南永州市。那他们永州市呢是特别的热情，收到了我们捐赠的这个专业的医疗口罩之后呀，他们给我们发来了三封信。第一封呢是感谢信，第二封呢是物资的医院的接收单，然后第三封呢是一个捐赠的证明信。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政府也好，医院也好，他们是非常非常珍惜和感恩我们的湖南老乡的这样一份心意的。而且呢，有一个桃江的医院的这个主任也是说，这批物资啊就像及时雨一样送到了他们医疗前线人员的手中，然后他告诉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我们的。那小张他牵头做的这个长沙县人民第一医院收到这批物资之后的情况，我也想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批物资呢作为定点的捐赠，当时在接收的时候就由县长牵头直接到机场去采货啊、去这个接货，就已经能够看出当地对于这个资源的一个重视程度。那同时其实最开始我们大家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接收单位对于我们想要捐赠的物资他们持怀疑的态度，无论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为本身以及我们采购的物资，他们可能总会觉得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没有办法能够管控，很多情况下都会捐了一些一线无法用的或者是说民用的达不到医疗使用条件的物资，从而变成了给他们增加的工作负担。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行动真的是从一开始我们的会长和副会长就一直在强调说，一定要是能够符合捐赠条件和一线人员使用的东西才会给我们的老乡捐回去。所以当时呢我们对方接收单位还是会想说啊，我能不能够看一下这个物品的照片呀，物品的介绍啊。但是当我们发过去了对应的所有的符合中国这个卫健委使用标准的这些报告之后，对方才对我们开始放心。然后当他们接收物资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这笔物资的款项是由这个长沙县方面出的。那其实华盛顿湖南同乡会在这个中间呢很多程度上我们只是做了采购以及这个运输的工作。那但是在当他们接收这批物资的时候，还不忘自己也做了一个横幅来感谢美国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对于支持家乡人民抗击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事后他们一再一再的强调这批物资是真的质量非常的好，而且能够给到一线人员给到他们最有力的保护，这个是让我们觉得东西真的是用到了实处的。
对，这里我就也强调一下，但是我跟会长说，我说会长，我们不管，我们要资源整合。为什么叫做资源整合呢？不管是个人捐款，或者是企业捐款，或者是其他人捐款，我们湖南同乡会可以一起把这批物资捐到医院一线人员有需要的地方去。会长是非常赞成这个方法的，因此我们就是有张听力费这批物资捐款，
无所谓。
对对对，婉然，对，张婉然他们的这一批就是说个人资资啊捐款的这批物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会长还有我们湖南省政府也是出资买了一批，对不对？这个方面的我们 那个刘会长可以介绍一下。
首先呢，这是在一月底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一线的物资就已经非常的紧缺了，在湖南省。那么呢，是在湖南省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号召之下，在湖南省侨办和湖南省侨联那么大力的联络之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是联动了三地的湖南同乡会的会长，然后共同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跨国的紧急医疗募集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这批物资的话呢，也是我们的老乡先自己掏腰包把货先定下来，然后呢通过海南航空运输到了中国湖南，然后呢再用到了一线，然后再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老乡从来没有问过说，哦，我们垫钱是不是有风险，这么多的物资，这么多的款项，怎么办。之后老乡们就是觉得，对我们还是对祖国的政府有信心，而且呢也是特别想能够做一份自己能尽的力，能够救一份灾，这样的一个心情下做的。
在这里我要就是说感谢一下我们会长，年轻有为，特别有魄力，然后发动我们老乡们，就是说做这个事情，老乡们非常相信的，然后老乡们到了最后就捐款，哎呦，我们来捐，只要你要买些物资，我们可以救家乡的，只要能救家乡的医务人员，我们把他们抢下了，然后要捐多少，就是说自动的去捐款。其实我们湖南老乡们捐款数量还不少嘞，会长对不对？
对，到今天为止我们大概已经有差不多20,000美金了。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是把这个捐款的这个截止日是定在了星期五嘛，
对
吧？所以呢，因为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副会长也是提议，因为老乡们在当地生活也是不容易的，对吧？这笔钱也是大家100块100块这样攒出来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放回一些精力，就是安排自己的生活，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捐款会截止到本周五。那么到今天为止，今天是星期三了，还有很多老乡一直在问我这个捐款渠道，然后问我该怎么样把他们的爱心捐到湖南。
是的，最感动的还有一个，学生给我捐款200人民币，但是这200人民币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一种大的爱心。
是国内的学生吗？
是国内的学生，他在这边还有贷款，在学习。但是我就说，我说小妹妹，别了，我说你这份心意我领了，我代表同乡会领了。他说收下收下，没关系的，你收下就代表我一不多，但是是我的心意，我要推脱不掉的话我就收下了。还有一些老乡他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去捐款，我能捐人民币吗？就是1800、1500、700这样捐给我，就是说转到我的微信上面。还有我们一个老乡冒着那么大的那个风雨啊，开车来我家里面，他说我捐200，我说你捐100就够了，尽了心意就够了，因为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但是他捐100可以 match 100，公司里面有，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些爱心大爱的老乡们。到了最后有能力的老乡也就捐了1000、2000、2500，有些还有匿名的啊，不留名的老乡们捐款。
相信这样的感恩的故事还是挺多的，是吧？
对。
那个你们最让你们感到感动的地方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是最可爱的人。那这个过程中，就像我刚刚说的老黄，他帮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每次我一个电话需要捐物，捐钱或者是帮我搬物资，他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可是他自己的家乡南山县的人民医院到现在还在我们的 waiting list， 还在排队等待支援。他绝对没有说作为一个志愿者，明明他有机会，他首先可以看到物资，他可以碰到物资，他没有说什么啊，你得先把我家乡或者我们县城的医院安排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特别愧疚的。因为呢，这一次就是在我们的副会长的要求之下，带领之下，我们也是强调了一定要公开公正的，所以所有的这些定点的医院啊，都是先来后到的顺序， 老乡们自愿提名，然后一个公开的方式在我们同乡会的大群里面得到公示。所以呢，黄文明因为他急着去救灾，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报名，反而他自己的家乡现在排到了第36、37号，还在 waiting list。 那这个东西我也是心里面下了决心要给他安排上的，您怎么看副会长？
我觉得我们尽量的去找，如果找到了第一批给他，这个我们要就是说在有这个物资的情况下面，尽量的去满足有需要的医院，有需要的医务人员。
对，我一定相信你们，就是说老乡会一定会做得到，我也不是着急，对吧？但是这中间其实我们时刻关注国内的疫情变化，然后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慢慢的国内的形势就是说即将发生转变，并且开始复工了，这个口罩的生产也要跟上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买物资像下一批，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口罩为主要的，比较多的。那慢慢的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防护服还不够，所以后面一批我们是主要是防护服了，就是把这个防护服运到国内去。
是的，因为在这个医用物资方面的话，我这里还要说一点点，因为也感谢帮我们采购物资的这些志愿者，他们在抢救这个采购物资这方面去抢货的时候也挺辛苦的。但是呢我还不懂，我只知道 IN95， 没想到 IN95 就有很多的医用产品，93个医用产品符合标准的，我也在学。然后还有防护服的话有3种是符合医用标准的，所以在这个采购过程中也是非常辛苦和艰难的一个过程中。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去 search， 但是我就发微信求救的时候，我需要救援志愿者帮我采购物资，需要这方面的人员物流对接的，但是我们老乡们非常踊跃的，我可以做这我可以做那，是大大的爱心，不但奉献的时间还有爱心，这对我们来说这个工作也比较顺利一些，会长对不对？
对，而且呢这个我想重点的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第四批运往岳阳的物资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的物资啊是来源于不同的城市，所以现在我们有200套专业级别可以进入到隔离室的医疗防护服，这个是现在包括协和医院的隔离室使用的标准。那么它现在是在旧金山，我们运到了旧金山，在等待这个国航的飞机周四回北京，然后去湖南。那么另外一批物资呢，有1000套左右的防护服呢，它是在洛杉矶，那么要周五的时候才能到达洛杉矶南航的仓库，经过南航广州回湖南长沙。还有一批物资我们现在要等待运输到温哥华，加拿大的温哥华。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些物资有多么的不容易，尤其这些防护服它是来自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分销商，所以的话老乡们真是用尽了所有的老细胞，为了这保驾护航，将这些物资急需的那个防护服运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用到一线的这些医疗工作者的身上来抗疫救灾。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广告。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的节目现场。那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的四名骨干啊，给我们讲的非常的精彩热烈，就是也讲述了他们在这边西雅图这边筹集资金，然后呢当然也采购物资，再运送到国内他们的家乡湖南，运送到一线那个医护人员的手中。那这也是为家乡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医护人员保证了安全，那么他们能够救治更多的患者，然后呢他们自己也保证了能够继续健康的能够救治更多的患者，所以呢这个所以这是很有功德的事情啊。那做这么多事情啊，就是能够把这么多物资运送回去，肯定是要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工作量，而且呢也跟很多很多人打交道。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亲身的体验，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我这里分享一下，我们会长为了就是说帮助同乡会抢物资，又要调度，所以呢他都累病了，每天都睡觉几个小时，第二天接着再站。
哦，会长是不是到医院 ICU 去了是吗？
去的是急诊室，因为压力太大了，太辛苦了，然后每天又睡不够，所以在第一批物资的那个运送过程中，因为真的操心太大了，所以急性休克送到了华盛顿大学的这个急诊室，然后在急诊室里面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我说不行了，我一定要走了，因为我的物资还没有上飞机。
然后我自己嘛，炒菜的锅烧了，
自己给累病了，
我自己能感受到，只有参加这个志愿者这个工作，你才能感受到这份辛苦和这份付出。所以呢，包括各种方面的运转，时间的发酵都有。我自己也挺好玩的，炒菜把锅也烧了，把鱼也烧了。这就是说，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呢，想过来的时候，走过这个过程呢，觉得就是说还是挺不容易的。
对，老黄，你刚刚说有一个小的故事或者是体会，想跟大家分享，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是吧？
对，
是什么？
就是上次有一次，我不是在微信里给你发消息，然后你说我现在正在急诊室，你直接就发个照片给我看。哎，然后
他在急诊室的时候，你给他还在给他发东西。
对，我在问嘛，他说能不能就是等我好点我再回答你，是吧？我现在自己正在急诊室。然后我当时确实也很着急，我说哎呀，我要是能够帮你分担一点更好了，对吧？后面就是说也是希望你保重身体，事情要做，到时候我们要悠着来，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对吧？然后另外我要补充的一个就是说，就比如上一批物资，因为在美国已经停航，不能直接飞中国了，然后我们西雅图是靠近温哥华很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通过温哥华再运回中国。那么我们的会长呢，直接晚上很晚了，开车去温哥华，去两系看着东西，看着我们这批货送上那个飞机，给我们搞现场直播。
哎，
我说这个非常不容易。
哎呀，
就是你知道吗？这东西我们好不容易抢到了，但是中间每一个环节你在想，都有人手要盯着的，我们就怕这东西弄丢了或者耽误了，我们都是尽快的，并且成本相当于最低的方式运回到国内。
对，这个里面的辛苦只有我们知道。但是我在这里也感谢我国内的一个朋友一二，他在这个南韩中转都帮了很大的忙，而且就是说在这个疫情面前，大家都素未谋面，但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去帮助疫情有困难的家乡父老乡亲们，尽量的去安慰他们。当父老乡亲们说一句谢谢的时候，我们也挺欣慰的。
真的，我其实也是，前几天才听说那个刘会长，就是为了这个捐款的事情，自己累倒在那个急诊室啊，这个，这个实在是太辛苦了，也是太尽职了。我相信你自己在工作上面，都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强度，然后会把自己累倒啊，所以可想而知这里面的。不管是体力上还有精神上面都承担了很大的那个负担啊，那就是除了刘会长还有你们副会长各位骨干的那个感人的事迹之外，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包括捐款人啊，还有包括国内的就是医生啊或者什么这样的，就是事迹让你们感动的。我们知道就是国内的媒体也是也是在相当于他们接到这批物资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报道了，所以呢基本上湖南同乡会一下子就可以说是火了啊，就是能够能够筹集了这么多的物资送往家乡，所以包括国内的湖南卫视啊，然后还有很多甚至中央级别的媒体都报道了，那这个都是所以你们做出的贡献是大家都看到了。
对，这一次的话呢，在湖南有不下十余家媒体对我们湖南同乡会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的这个抗议捐赠做了专题的报道。那么其实我们真的不是想上电视，为了上电视而上电视，大家是一个集体。那么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让湖南的老乡，湖南当地的人民感受到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同胞们与他们在一起，我们在给湖南加油，我们的心跟他们在一起。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想宣扬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一种鼓舞人心的能量。那这样子的话呢，当地的湖南人民看到了之后，他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啊，这一次通过媒体的这个监督和报道，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政府各地州市的公信度，还有他们对于医疗人员、一线人员的这种责任感。所以呢，有一位老乡给我发了私信，在微信里面，他说一开始是观望，后来是相信，直到在行动，一直在行动。所以我看了这些之后，我就感觉到这是一种沉甸甸的信任感。如果没有媒体的监督和报道，没有这种正能量的一个传播，没有当地的地方政府的执行的话，我们的老乡是不可能完全凝聚在一起去做这样为家乡一个捐赠和救灾的这样的一个集体行为的。您觉得呢，副会长？
是的，是的，他也是说刚开始观望，然后接着就是行动。慢慢的一看的话，最后他说好，我捐500，直接放在你银行去存进去，这也是很感动感人的事子。老乡们，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集体，这个华州湖南同乡会是一个有爱心的集体，所以呢我们呢尽量的呢把他们团结起来，凝聚力起来，然后呢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这一回他们收的这些东西的话，说了感谢信啊各方面，我们并不是为了这一个去就是说宣传或者什么，实实在在的做事情，实实在在的为他们去服务，老乡们会知道的，他们会感受到的。会长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的话呢，我们中间大多数都是志愿者，我们都是有自己本职的工作的，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每个志愿者都是白天在上班或者照顾家庭，晚上还要救灾，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份辛苦，国内的这些媒体也好，国内的这些朋友也好，包括国内的政府也好，他们也是经常给我们发来私信，在微信上面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休息，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包括我们这个湖南省人民政府的这个侨务办的主任，他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封他自己亲笔写的信。他说啊，特别想跟我们湖南的老乡们说几句，在信里面也是一直叮嘱我们，告诉我们湖南的这个已经复工了，那么生产线已经开动了，那么也希望我们也在当地西雅图对吧，照顾好自己的家人这个副会长是很清楚的，
对
吧？对，
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家人，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叫我们不要担心。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 华草，但对家乡的这份爱是永远割不掉的，永远爱他们，爱老乡们。
那个张婉然，你有什么感想？
其实我最开始也是第一批物资的时候呢，大家都持有比较观望的态度。那后来由于媒体的报道说我们协助湖南省政府采购的这批物资到达了长沙之后，我国内的很多朋友也是纷纷的想通过我捐款给到我们，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对于政府也好，还是对于人民包括医院也好，其实钱款项他们是不缺的，真正缺的是物资，所以他们想把这笔款项捐助到能够帮助购买物资的这些方向，而不是说直接捐一部分钱给到医院。所以他们通过我呢，有一个女孩子今年也是在美国留学之后刚刚回到国内，第一年参加工作，但是立马就给我转了7000人民币，然后希望我要我转交到我们的湖南同乡会作为他的一个个人捐款。所以我也是当时觉得他后来很玩笑的跟我说，他把他今年买包的这个钱给花掉了，今年就不买包了，用于给我们的一线人员买物资了。对，
嗯，太棒了。那北美黄哥啊，那个就是黄文明，你还有别的难忘的故事要分享吗？
哦，我就要说的就是说，其实中间你会知道有其他的组织或者团体，他们也发起了捐款，对吧？但是有些人是出现这种收到了捐款之后，后面由于买不到东西，最后把捐款又退回去，原路退回的也有。还有一种就是他买到的东西寄不回去，也这个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他买的被骗了，就是说有人答应可以给他货，最后交不了货，被骗的情况也有。但是我们老乡会里面这种情况都没有出现，我们要的东西都到了，买到了，送到了，并且接收到的人都有反馈，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大家一起的努力。然后我要说的就是说，真的国内这个疫情很严重，看到那个数字，确诊的也好，死亡的也好，真的，我说实在的，这一段时间心情也非常的沉痛。我在想，千万不要再有这种灾难。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灾难？或者说，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尽快过去。我们没有在国内，但是我们的心跟国内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尽快过去，然后等到国内有更好的消息过来。希望春天啊、夏天啊马上到来，然后大家都恢复正常。其实我们在这里赚点钱、出点力都没什么。我们能做的，我们都愿意做。说实在，今年为了这个疫情我捐款啊，是我前面几年的捐款的总和还多。为什么？因为你看，比如说李文亮医生或者是其他的一线的人，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有的付出生命的代价，都在抗击这个疫情，而我做这一点算什么呢？对吧？不值一提
啊。讲得太好了。那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的四位骨干啊，刘畅会长，还有江雷堂副会长，还有张婉然跟那个黄文明啊，光临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们是不是再给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听众讲，每人讲一句话好吗？
我们先让我们副会长那个简廖唐大姐跟我们讲一讲。
我希望我们那个西雅图的华人在一起，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友好下去。
对，我想说的就是呢，我们是不管我们的故土距离我们有多远，我们都是心系故土的。湖南，我们和您在一起，湖南加油，中国加油。
对，无论是之前作为留学生也好，还是现在作为定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也好，始终我们越是远隔千山万水，越是知道思念故乡、思念故土的这一份情。就是说刚才黄明说的那句，春天马上就会到的，希望一切尽快都过去。
对，就是我也是希望武汉、湖北这个疫情尽快过去，然后人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加油。
好，那感谢各位，我们相信西雅图的华人同胞都会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啊，众志成城，能够捐款捐物，援助我们国内的同胞，共同抗击疫情。武汉加油，湖北加油，湖南加油，全
中
国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